春节呢，
家里的
过大年。
但是呢，还有几个组在里面，我肯定是四个
组。哦，所以你觉得学生毕业的一个学期，
组织
毕业的大
概
大概几个？啊，
这是你们2月24号。看完早期的
老师，学生那个成长起来，老师就担心
了。现在的老师和学生的矛盾很大，
是吗？有没有像当闪灵子那些学生被欺负的吗？
没有。咱们现在的学生比工资还是收太重要。现在老师比学生把一起服务的，
是吗？
小孩是能入嘴的那个小孩，
那小孩他们当然说了。
有一个学生上到博士了，这个衣服啊，就在他妈的，他们小区给他拿个新衣服，不是
第一，
哎呀，这些也不管的，这些对孩子都没过来上学，
对，
他没有吃饭，
对。要给过来就是看一下衣服啊。啊，这里这个这个
最后
一个
工作人员，哈哈哈哈哈哈。心里怪难的，咱们几个太不好，他就说
他都认识的，
名词也是这么个气质。
欢迎。
欢迎，请坐。欢迎你，他的学生很好，欢迎你。谢谢。欢迎。啊，巩俐的歌。好，意思
好的。
历史上有没有给你出镜的那个？
我没有。
见过。
我见过。我们那另外一个钩子。
哦。哦，这个是。
坐下看。
坐个东西。这个。烘焙的，烘焙的，啊，烘焙的，烘焙的少，
是，
烘焙的少，
啊，
重庆的少，
重庆的
少，烘焙的，
请坐，请坐。好，虽然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们再有一两分钟的时间，我们稍微安静一下，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主日崇拜的时候，愿主你这次差派天使来到我们当中，敬拜的天使，征战的天使，服役的天使都在我们当中，恩主你自己施恩怜悯的也要在我们当中扶持加添，并且开启我们的心。亲爱的主，圣灵宝贵师厚厚的降临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看见天开了，神的宝座就要在我们当中设立。我们现在感恩求主也眷顾正在路上的弟兄姐妹，保护他们，恩待他们，能够顺利来到我们当中。奉耶稣基督的名也祝福普天下凡奉耶稣基督的名聚集的地方，主啊，你与他们同在，就如同与我们同在一样。我们感谢你，我们把我们自己再次交托，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涂抹的缘故。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今天，就是2011， 2011年的目标，我们说重新得力。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请。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我们再读一次好吗？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就是帮助我们，那我们帮助我们在重新得力上面领受新的恩典。今天带领我们敬拜的是凡杰，我们把时间交给他，我们也请敬拜团上来吧。欢迎大家举手投足啊。
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有没有喜乐？
有。
有。有没有盼望？
有。
哎妹，要有喜乐，有盼望。好，因为你看咱们信靠这位神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奇妙。请大家起立，让我们以心灵诚实来敬拜赞美感谢我们伟大奇妙的神。
哈利路亚，神的百姓，让我们来赞美主。我们有伟大奇妙神，创造天地和万物，我们有伟大奇妙神，他是瞎眼看见，瘸腿能行走，但若没有难成的事，但若没有难成的事，我全地上帝，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们有伟大奇妙神，他创造天地的万物，我们有伟大奇妙神，他是瞎眼看见，瘸腿能行走，但他没有难成的事，但他没有难成的事，哦，全能的上帝，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们有伟大奇妙神，他创造天地和万物，我们有伟大奇妙神，他是瞎眼看见，瘸腿能行走，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哦，全能的上帝，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们有伟大奇妙神，他创造天地和万物，我们有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耶稣真心让我真实地见到你，我一个生命，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我认识主耶稣。
与我同在，有我。 他也明白我
去一切尘累，恢复神造我的荣耀身象。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永在一生能造我命的主，他以智慧无法遮阻，疲乏的他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当我也
受你那奇妙的作为，使我们疲乏的被加力量，你说软弱的有能力，使我们能够飞跃一切艰难和困苦，使我们重新得力，使我们重新得力。我们向你祷告，这时候我们又向你呼求，为着为我们在我们当中有两位怀孕的母亲来向你祷告祈求，对求主 也扶持腹中的胎儿，你赏赐生命，你使用我们啊，这是将新生命赏赐下来，我们献上感恩，我们祈求主，真是按着你的美意啊，带领啊这孩子成长，一直到足月啊，真是顺利生产，求主恩待我们。但是唯独在我们当中有困难、有重担、有需要、有疾病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来向你祷告祈求，主要真是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使我们能够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是我们可以经历你的奇妙。亲爱的主，我们只是乐意来到你面前说，主啊，你是万有的主，一切的能力、智慧都从你而出，祈求主恩待我们。我们说每位在这位生病疾病的这弟兄姐妹来向你祷告祈求，求主恩待我们，使我们可以痊愈，可以来服侍，可以全心全意来跟随你，我们仰望你在手中啊，仰望在你的手中。今天就是为了特别为今年领受重新得力做我们的主题来向你祷告祈求，求主也使得我们好像真的是继续仰望你，看见好像旧的衰残了，新的就要重新发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了新的到来，你的临到，你的祝福你的帮助，使我们胜过软弱能够越过这些颓丧的，我们向你祷告，求主帮助谢谢主，让我们可以同聚在一起，让我们不只是听属天的道理，我们更是可以彼此相交，可以学习，可以彼此牧养，得着从你而来的关爱。我们向你祷告，我们感谢你，求主继续与我们同在，赐福与我们每一位。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谢谢主。
我特别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哈，待会还有机会来介绍，我想我们先继续向前。对，谢谢。对不起哈，有点小故障。上礼拜和各位在这儿见面的时候呢，没有提到一件事情，我们是上礼拜一到礼拜三有机会去加州，在 San Jose 待了三天的时间啊。那么我们这个教会叫做芝加哥灵粮堂啊，其实是叫做是灵粮堂在芝加哥的分堂，因此呢每半年就有一次在北美、加拿大、美国甚至墨西哥，很多灵粮堂的分堂呢，就会聚一下，所有的分堂的传道人啊、牧师啊、师母啊、同工啊，就会去到圣何西地方比较大，那儿的牧师刘牧师呢，就好像做一个大哥一样，把我们召聚起来。那这回呢？不只是刘牧师在那儿接待我们，那么在台北母堂周神柱周牧师和周庄碧明牧师周师母呢，这两位也从台北来，跟大家见面，也给了我们一些勉励，给了我们一些祝福，特别和周师母有机会讲了几句话，也知道我们过去一年来的困难等等的。就特别的祝福我们，给我们加油了哈，给我们加油，我们也感谢主，有这样子的机会和其他的同工一起相会。那么这段时间呢，就特别提到在台北母堂现今的方向，稍微提一下，叫做片竹祭坛，就是 我先念完啊，一个是第一个叫做遍足祭坛，第二个叫做遍职教会，第三个就遍传福音啊。祭坛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和神有一个见面的一个场所，未必是一个地方，但是是一个我们敬畏神，知道神是创造万有，在一个地区里面。好，比方说，这个教会芝加哥灵粮堂为大芝加哥区守望，当然我们也盼望有其他的教会加入，所以好像为这个地区有一个祭坛。祭坛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与神相会的地方啊。那么在台湾呢，那么就是有那样子的一个方向，遍足祭坛，也盼望在北美的分堂也能够学习跟进。第二呢，讲到遍职教会，那么在城镇那里面呢，盼望能够有许多的分堂，有许多的教会，可以让人聚集敬拜神。第三个就讲到好像一个一个的传福音，遍传福音啊。不论是个人是集体是群体啊，比方说学生或者是青少或者是社青啊、学青等等的啊，讲英语的哦、啊、有这样不同的这个群体，所以有这几个不同的好像一个方针一样子哈、啊、至少台北母堂像众分堂，至少在北美的众分堂呢表达了他们现在在台湾有这样子的一个主张，那么也可以让我们有做些参考啊。我再说一次，就是遍足祭坛、遍职教会、遍传福音，意思就是盼望神国能够渐渐扩张，能够多听到福音啊。这是在San Jose，我们过去礼拜一到礼拜三有机会和在那儿的同工会友以及牧师师母在那里见面所领受到的。那么另外一件需要报告的事情呢，就是刚才我们一起读了2011年的主题，我们的方向重新得力，我们也祈求主让我们能够胜过超过旧有的，而且能够好像发新叶长嫩芽，并不是我们自己有些什么作为，乃是求神怜悯好像在负重当中呢，可以卸下我们的重担，求主加给我们新的力量，从永活的神那里得到能力。我知道了，过去我们这儿排了50-60张椅子，后来人数减少了，我们就缩少一些，缩小一些，求主继续让我们的把椅子又排回来啊。感谢主，让我们看到新来的朋友，祈求主，招聚他的儿女，招聚他的羊群，能够得着牧养，得着喂养哈、哦。所以这是2011年的主题方向，叫重新得力。我们求主借着这个方向，借着这个主题呢，也使我们能够常常在主面前求告、求问，说我们当做什么呢？我们如何做呢？更新我们，帮助我们。那么第三件报告的事情呢，就是和上个礼拜天唐英师母的讲道题目有点关系的，我也稍微提过了，就是上个礼拜的题目叫做亚伯拉罕的神。那么神对以色列人、对犹太人的心意不改变，虽然我们刚才像我们在马太福音的主日学里面，我们也谈到犹太人的现况啊，但是神对他的选民没有改变心意，仍然盼望选民全家得救。等到外邦的数目填满之后，以色列人、犹太人就要全家得救，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得救，还是每一个支派得救？我们这个不是完全知道，但是会大量的有许多人信耶稣。这个是上礼拜天唐英师母的信息的核心。我们在芝加哥的华人教会，哇，至少我们有这样子的领受，就是有一个托付，是一个三方面的托付。第一，就是我们向华人、向我们的祖国、向我们的母国的同胞传福音，向华人传福音。其次，就是为
美国来守望，因为我们在这儿居住，我们侨居是客旅，但是我们为美国来守望，所在之处，我为君王，为管辖我们的，为土地，为百姓来守望，这是我们的责任啊。所以第一，向华人传福音，第二，为美国守望，第三呢，关心犹太人，第三呢，就是关心犹太人。我觉得这是来日呢，我们可以发展我们的工作的，让我们可以看见啊，神把我们放在芝加哥的一个特别的托付啊，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可以慢慢的，不只是信耶稣得拯救，使我们好像可以成长，也被神使用来做刚才我们说的三件事情：向华人传福音，为美国守望，也关心犹太人啊，成为神的使者，成为神的代表，成为神可以用的啊。这是一点点的报告。大概十天之前吧，有个礼拜四的下午，我们和大概十来位长青的会友，长青会友大概都八十多岁，年轻都是七十几哈，一起看了一个片子，我想各位都知道的，叫做《耶稣受难记》。《耶稣受难记》呢是Mel Gibson， 是一个剧情片子啊，但是是按照圣经里面耶稣被捕、被审问，然后被钉十字架那一段来拍成了片子。我们那天呢是在庞阿姨家里一起看这个片子，叫《耶稣受难记 Passion》啊。看见他没有犯罪，却承担鞭打、咒骂、被污蔑，最后被判定十字架。那个片子呢，当然剧情惨烈，那么导演、剧本呢、演员呢，都演出非常逼真。剧情是大部分都是按照圣经的这个记载所演出，当然我想也加上了一些剧情的效果，让我们看的人有如亲临啊。我自己也感觉到在那旁边有好几个片段呢，我实在不太敢看啊，真是非常的血淋淋，鞭打耶稣啊，钉耶稣啊，这样子哈。那么耶稣的那个片子里面所演出来的非常痛苦，但是他却丝毫没有任何的怨言。看见犹太人在找不到耶稣罪证的状况之下，仍然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没有什么原因的，就是完全是好像群情激愤啊，迫使这个罗马总督比拉多呢，就顺应群众的要求，就判处耶稣钉十字架。耶稣没有争辩，没有说什么话，他很顺从的就背起他的十字架往刑场去啊，当然钉了十字架，在十字架上还为加害于他的人祷告，求神赦免他们的无知啊。我想在场的好些位至少表达了不明白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啊，一个无罪的人，一个无辜的人，居然被这个惨刑所带，一个是不明白，也觉得不可思议。在我们当中也有人说啊，经过文化大革命大概可以料想二三吧啊，当然我相信也从他们个人的这些痛苦的经验里面 也好像感觉到有这样子的事情。后来我们有些讨论，就有人提到说，为什么耶稣的反应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他不反抗，为什么他不说一句咒骂的话啊？像加害于他的这些犹太人这么残暴对待一个无辜人，岂不该受罚嘛啊？这些人明明是做错了，怎么能还让有耶稣还为他们祷告求赦免呢？啊，的确是让我们不解。不过，
今天不是完全要解答这个问题，不过这个犹太人拒绝福音在历史上其实也已经受到足够的苦难了啊。那么要从9000我700多年500多年北国南国亡国之后，就一直到1948年才复国，有2500年的时间没有国家，没有自己的国家。在历史上果然如同圣经里面所说的，他们整个民族被在万国当中抛来抛去啊，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将他们屠杀了600万人，那么死亡固然是这痛苦残忍的事情，那他们在经过这些事情之间也遭受到各国的排挤，没有人愿意收留他们啊。希特勒说可以啊，我可以不要杀他们，因为有人请愿说这些犹太人不要杀嘛，希特勒说可以，只要有人收留他我就不杀，结果是这样子的这个结果，没有人愿意收留他们，有了少非常极少数，像辛德勒名单啊，或者在中国也有部分人把他们收留下来等等，世界上有一些人士收留了犹太人，但是大部分是被抛弃的，因此希特勒加上轴心国所带来的问题，我想。今天不是要讨论这个问题，但是神没有忘记犹太人。虽然承继亚当夏娃的罪性和世世代代的累积造成的这个战争和仇恨，使得犹太人在这些事情上面的惨烈，不过回到我们刚才的论点，就是耶稣毫无怨言，完全顺服的领受这些残忍的这个对待，跟我们有关系吗？我们跟耶稣当时所受的这些事情有连接吗？其实大有关系，我们慢慢来探求。刚才提到当时耶稣被判死刑，被判定十字架的时候，那儿的群众就是说定他十字架，其实是黑暗权势非常嚣张的一个时候。如果你和我在当时那个情况当中，难保我们不会喊一句或两句定他十字架。那么耶稣之所以全然顺服，口中没有威吓的话，为的是要扳回当时亚当夏娃在神面前犯罪，与神的关系破裂，使得撒旦这黑暗权势的王由一个借口可以好像接管这个世界。耶稣之所以如此做，是在那里钉下一个钉子，钉下一个桩子，可以挽回这个颓势，挽回这件首先亚当所做的事情。首先亚当夏娃与神的关系破裂，是因为他的悖逆。末后的亚当耶稣因着他的顺服，口中没有威吓的话，使得前面所做的错事能够被挽回来。我想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看看今天的信息是什么。在创世纪里面，神创造天地，六天当中的创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六天他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造人把全备的属灵的、属魂的、属体的功能赏赐给人，也教导人用以灵为主的生命 就是以灵掌管魂掌管体这个次序告诉我们，期待他所所造的男和女呢，一切都以神的标准为依归。前面讲到神的形象，这个形象呢未必是五官四肢，我想是可以讲了，人还没犯罪之前内中所含有的这个美德尊荣性善的这些本质，不过讲的比较白话一点，就是与神可以互动的，可以眼对眼的，可以彼此沟通的，就是与神相通的能力，我觉得是神形象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一个面向哈。想想看，神托付人管理治理他所所造的天地海和万物哈。想想看啊，当神告诉人说，哎，你要管这些东西，我猜他会带着亚当夏娃在他的园子里走一圈，是不是哈？他说这棵是什么树，或者这棵树应该怎么长怎么管，或这个河流啊从哪里流下来，那个水纹怎么样来治理啊，这个猫这个狗这个老虎这个狮子，或者甚至这个从细菌开始一直到昆虫动植物，神都一一的告诉亚当夏娃，告诉他们应该怎么管怎么治理啊，什么什么坏了怎么修，什么什么病了可以怎么医啊。我想亚当夏娃极端聪明啊，以前我们讲过我自己了哈，我说这个亚当夏娃的智商是2500啊，各位我有100就不错了，是不是？100是正常，150哇很聪明啊，250啊不得了的人啊，我们的脑子只用了1/10，亚当夏娃是全部都能用，所以2500啊，这是我的逻辑的啊，真的他是举一反三啊，不晓得多少个 PhD 是不是，他完全知道这个生命的奥妙啊，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啊，真的是这样子啊，所以从神知道这个奥妙非常，神说什么他知道，他要问神，神也知道他要问什么，非常自由的互动。当时他们的频率相同，他们没有什么拦阻。其实我们一直到现在啊，神托付我们管理治理这大自然，还有一些影子啊，就我们念环境工程啊，会知道怎么做怎么弄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大气层破了，就需要怎么样治理啊，就是这都是已经做错了事情后面来补救的哈。不过哈，几个月之前，大概就半年之前，有一位会友呢，把一只猫寄养在我们家里面，养了大概6-7个礼拜。我想在座有些人都知道，我们家里养了一只猫，我常常在那段时间就会讲那只猫怎么样。我觉得很奥妙的这些事情啊，那个猫啊，忽然跟我们原来是很生疏，后来熟悉了以后，这只猫啊，它会看，它会分辨那个气氛的，你知道哈，它能够听出人的语气是如何，它就会听的，而且来到它面前，或者是它来到人的面前的时候，它会仰脸看你的脸，它不会看你的脚。他是看你的脸，谁教他的？没有人教他，他知道这个人是主人，而且我们不让他进我们的卧房啊，不让他进到什么地方，教了他一次两次，他就往往他就会想要试进去那个不该进去的地方，然后我看见说我说医生的时候，他就会回头看一看。知道那是不该去的，他就退回来啊。当然，如果我们不在家，他们偷偷进去，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在当场的时候，这只猫是听人的话的，它能够体会出来的，是谁教它的？可想而知， 当年神托付人如此管理治理万物他所所造的是非常奇妙，那更是可以推想我们明白神的意思啊，我们所说的神也能够知道。当然好景不长，在创世纪第三章的第三章开始，蛇引诱人，人不能，人也不坚持神所定的标准，吃了神说不能吃的那个分别善恶果。很多时候人家说为什么那个果子那么重要啊，神那么小气，我吃了果子就判人犯罪啊，不是，是那个原则，是人开始自我中心了，就不要神的标准了，神看出这个问题，因此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破裂。我想如果今天虽然不是完全着重于这部分，我想以后还是有机会我们会来多谈谈人之犯罪、人的悖逆人的自我中心这一部分啊。总而言之，在这一段时间就是在创世纪就讲到第三章的时候，讲到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破裂，就被逐出伊甸园，离开神的面。神说从此你要终身劳苦，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以前在伊甸园的时候样样都可以吃，每一样都可以吃，只是唯独园当中的那个分别善恶树不可吃。但是被逐出伊甸园以后，就要终身劳苦，汗流满面了。从此人成为有家归不得的浪子。虽然是浪子，最重要的、最严重的，其实是就是听不见神的话，是听不见神的话，与神隔绝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虽然活着，可是并不是真正的活着，因为里面的生命是干枯的。圣经有一句话讲说，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啊，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意思说我们人活着不是光是吃喝穿所用的而已，乃是靠我们所造我们的主对我们说话，对我们有一个能够有互动的活的关系。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那我们听不见神的话的时候，就和这位神隔绝了。我们拿起电话来，电话不通叫什么 ？The phone is dead， 电话死了，人与神的关系断绝了。其实我们是属灵的死亡，因为死亡就没办法沟通了，是吧？属灵的死亡与神无法沟通，难怪马太福音里面有讲到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就是疏忽了我们的灵魂，还有什么益处呢？人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人能不能怎么使我们的如果我们疏忽了我们灵魂的苏醒，你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呢？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说，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耶稣这里讲了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耶稣来是要叫人活过来，耶稣来是要叫人活过来，不光是我们的肉体活过来，是我们的灵性活过来，恢复自由，恢复正常。因此我今天的题目叫做耶稣使人得生命，耶稣使人得生命。我们一面看投影片上的这个经文请大家也可以翻到这个约翰福音第十章一到第十节，请大家我们会慢慢来看。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来，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开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牲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 必要逃跑。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就是贼，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不做人，叫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其实这段一直到十八节都是大概这 一整个的原来的意思是如此。我想我们今天呢主要的重点是来看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各位的圣经上已经这个投影片上那个小字呢是讲到那个羊怎么样或做人啊，我来了是要叫羊或者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活过来，而且活得高高兴兴的，蛮有色彩啊。从现在的话来讲，先来稍微看一下这一段十节的经文，十节十一节的经文，有的时候看起来有点不太容易懂。也就是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这个实实在在啊，就是阿们阿们啊。我们讲说阿们，就是这个实实在在啊，各位。对这个教会不是太熟悉的，就是当我们祷告说是阿门，就是说诚诚实实，实实在在，真真实实，意思说刚才所祷告的是真的啊，或者我也承认，我愿意接受你所说的祷告完了啊，我们的求主祝福我们，阿们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然后大家都一起说阿们，就变成好像这个教会的一个术语。其实这个是有特别的，它的原来的意思就是实实在在，真真实实啊啊！我记得有其他的教会啊，就不说阿们这两个字，就是说诚心所愿啊，有听过吗？啊，诚心所愿，祷告完了以后，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诚心所愿啊，这个是非常好的。耶稣就说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阿们阿们的告诉你，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到从别处爬进去，那人是贼，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牧人。我们会心里面也许啊会有一个图像，说一个羊圈不从门进去，从别处爬进去。我心里面至少我读这段的时候，如果没有看到他这个原来的历史的这个记载的时候，我认为说在一个旷野有一个羊圈啊，用围栏筑成了一个羊圈，那么爬进去倒是很容易的，是不是？你就踏两下就过去了，或钻那个洞就过去了，是吧？其实他是讲当时历史的场景是这样子，以色列人犹太人呢，他们住屋，比方说一个父亲有几个好几个孩子，两三个儿子，他嫁儿子娶媳妇呢，就在旁边就盖了一个房子，所以一个大房子旁边就会加一个厢房。那么房子盖成了，媳妇就娶进来了。啊，如果有两三个孩子，那就房子可能就盖得越多。这个房子除了房子以外，它也许还有院子，也是有。砖呢、啊，石头围起来的，所以有一个专门的进出口，一个门啊、看到啊，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所以到时候他们在那儿那个畜牧民族，他们的家产是以多少只羊来算的，对吧？所以他们大大小小的孩子。成家了就分一批羊给他，或者是长多了他就个别带出去牧，然后回来的时候呢通通赶到一个大院子里面啊。所以呢是有门进出的，如果不从门进出那就是贼，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就去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好，刚才我讲的那个例子，比方说一家有三个孩子，他就有三堆羊，虽然是一次都赶到这个院子里面， 但是每一群羊，每一个牧人呢，对他那群羊是有个特别的叫法，呼叫的这个声音，比方说吹个口哨啊，或者叫个什么声音啊，这群羊平常跟着这个人就已经熟悉了他的呼叫，他的声音，他的步伐等等的。所以虽然到了晚上把羊几群羊一起赶在一起没关系，只要是属于这个老大的羊，他按照他平常叫羊的那个声音一叫，属于他的羊就出来了，就跟着出来。那老二也叫他的，老三也叫他的，所以意思就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当然如果更加熟悉的时候，那个羊大的那个叫肥的啊，肥羊啊，瘦羊或什么羊都有名字啊等等。所以他意思是这样子，看门的第三节，看门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啊。他就是吹个口哨，平常就是吹口哨，羊这个听到就跟着，他口哨的声音，口哨的风格就定了叫他们的声音的哈，所以这些羊听见这个口哨，这个呼唤，就跟着属于他的就跟着出去了，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第五，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如果硬是要把别人的羊放在这个羊这家的羊呢，他一下就跑了，因为跟的人不是平常跟的，一下就跑了。耶稣很会讲故事，耶稣讲道理的时候是把现实和那个属灵的部分是合在一起的，让我们看见实际的就能够明白那个属灵的，看见那个能够看见的东西就能够明白那看不见的。我觉得耶稣真正很会讲故事啊，要多为大勉弟兄祷告，让我能够讲我心里面所想的，讲神所托付给我的哈。第六节，耶稣将这个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太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啊。是啊，这个现实的和看不见的两个合在一起的时候，那些门徒啊大概听了故事，我能够想象实际上是如何，但是到底你的应用在哪里呢？我不太明白，所以耶稣就另外说了。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不太明白什么意思，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前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不听他们啊。”就讲到说，你们就听我就对了，而且跟着我走，因为第九节说：“我就是羊的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跟着我，透过我就能够吃饱，吃饱。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他说，其他人来是要来害你们的，要偷、杀，而且毁坏。而我这羊的牧人，我来了是要叫羊、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那么这是另外一段为羊舍命的啊这部分。今天我们特别来看到说，耶稣来了，为要叫你和我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刚才我们一开头就提到，我们的生命原来是神所赏赐。这个生命呢，不光是我们肉体的生命是有五官四肢有血气的这个生命。也包括我们属灵的生命，那个永生意思其实是永生，另外也还包括一切的生命，就是这个不同的面向。我为什么是这样讲呢？因为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节的里就讲到说，他说 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耶稣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耶稣造的。所以耶稣里面的生命啊，里面说这生命就是不是生命在他里头，第一章第四节里面，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他造的。意思是说耶稣是生命的源头，借着他父，借着耶稣父，借着圣子造万有。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也来专注在这个属灵生命上面的重新得着，从耶稣得生命。我们刚才读到的就耶稣来了，为要是要叫羊得生命，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因此我们就明白从耶稣可以得生命。我想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讲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信他使我们能够得生命，是因为信他而使我们得生命。约翰一书里面讲到说，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你讲得很白了，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这个生命如果我们刚才往回推，就是能够与神互动，明白听见神对我说话。以弗所书里面讲得更贴切，他说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神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当我们与神隔绝的时候，过犯罪恶当中，过犯罪恶是使我们与神隔绝。耶稣却是这里讲的说，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当我们是有了神的生命，有了神的儿子，就有了生命，恢复我们的与神的互动，就活过来了。你怎么刚才读到说，我是羊的门，你们出入得草吃。前两个礼拜我们提到说，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我的肉这是可吃的，我的血这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生命，我就常常他，我就藏在他里面，他就藏在我里面。我那天也提到说，悠悠在我们一起祝我吃饭的时候说，我要把牧师是我吃到肚子里，表达他的喜爱。其实我们耶稣也是这样讲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使我的道理可以进到里面去啊。其实在当时，不只是我们刚才现在这个联想，其实在当时犹太人习惯于怎么用呢，把别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一部分。拉比就是说，我把律法当作面包，把律法当作面包，面包是拿来吃的，对不对？把律法吃下去，使得这个律法改变我的生命，使得律法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律法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话。所以在这里耶稣讲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表示接受耶稣的生命，接受耶稣的救赎。因此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是让我们能够吃它喝它听他跟随他。刚才我们看见说，我就是门。耶稣又说，你们出入你们又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有的时候我们仔细想这个问题啊，有时候不太容易了解。耶稣讲过好几次这样类似的话哈，他说我是生命的粮，他说我是生命的粮， 就是说你从我得草吃，就是说你跟来跟着我就有草吃，就可以吃得饱，那自己是可以被吃的，而且跟着他就有的吃，所以这两件事情不一样，对不对？一个是被吃掉，一个是跟着他有东西吃。另外他说我是生命，十一章二十五节里面，马大马利亚来到耶稣面前，马大的弟弟拉撒路死了，耶稣就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那实在的原来的文字就是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另外一处也讲到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耶稣讲说我是生命。而为什么又说我是道路呢？另外一个对比就是说我是好牧人，我是可以牧养你的，但是又说我是羊的门，你要从我进出。耶稣在讲一个道理两面，一个道理就是跟随他得真理，但是也只有透过他得到真理，他就是真理本身，就应该怎么说。我要再讲一次那个探险的故事。在巴西有亚马逊河，当初还没有完全发掘亚马逊的这个资源的时候，探险家就要去沿着河去探究这个河川的四周，从下游坐船上去。这个船是在亚马逊河上面，所以亚马逊河是探险的道路，是吧？是一条路可以走，但是亚马逊河本身呢是他们探险的对象，很有意思。一个是探险的方法，一个是探险的对象。耶稣是真理，但是得着真理的方式是透过耶稣，所以我们仰望耶稣的时候，耶稣的真理就临到我们生命里面来。我们靠近耶稣，我们愿意接受他的时候，神的话、神的真理就临到这个人身上。是我，我来到主面前，他的生命，他就使我生命活过来。得生命就能够与神和好，使我们恢复关系。我信耶稣有一段时间，我直到最近才慢慢领受这个生命，刚才所提到的这个能够与神互动、能够聆听神的好处。也许各位也稍微听过，我和师母呢有在一个偶然机会遇见一位老师，在网上那么教导我们如何来聆听神的话，我们在敬拜他以后调整我们的心态，也愿意问神我们心中的一些疑惑，我们就安静下来，然后那个老师就教我们说你心里面浮出什么样子的心意你就开始写就是 journaling， 就是把它写下来，把你的笔记写下来。当然这并不是说随意写，也需要经过一段的训练，有一些的指正之后，慢慢就会明白神对这个人说什么话。我读几段，我写下来的。去年六月，2010年六月的时候。也许我都忘记我那时候是怎么样子的这个情况，但是我看来我是问了神当时我所处的困难的情况，心中大概有一些重担。我去读一段或两段吧。那个老师呢通常教我们，你一开头要写上你自己的名字，然后我怎么写呢，我说因为神是神向我说话嘛， 这是六月十五号礼拜二，我儿大勉，我要按手在你身上，赐力量给你，使你能够战胜肉体的脾气和性情。现在我要带领你向前走，现在我要把忠心和见识赏赐给你，让你可以专心的跟随我，不要怕，不要疑惑。你现在看见的，我正在熬炼你，让你长大。你所遇见的人事物，是要你专心来依靠我，而且至死忠心，忍耐到底的，必要得救。你所遇见的困难，无论是人事或物，是我要考验你，是我按照你所能够承担的加在你身上，但是我要和你一起同担这个重担，我要沿路和你一起同走。我想当我在那样子的情况之下听见，虽然是由我的手写出来，但是我相信神借着我的心向我自己说话。神是活的，他需要你和我活过来，能够听他说。所以这里讲到说，我来的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是真实的。我们认为我们信的耶稣使我们可以面对许多的困难使我们有勇气有智慧来处理一些事情。的确没错，神也许在我们当初一开始信耶稣之前的前段会让我们解决一些困难，但是终究他要操练我们，使我们能够强健起来。我们很喜欢读诗篇特别诗篇第一篇里面有讲到说，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们很喜欢这句话，是不是啊？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哇，我心想事成，这是咱们中国人常常讲的啊，恭喜发财，心想事成等等。我们要很小心，这些话啊，我们要明白神真人原来的意思。那个凡是顺利，那个顺利那两个字啊，按照他原来的文字，应该是讲的昌盛。昌盛的意思是说神与人之间没有拦阻，畅通的意思是人与神之间没有拦阻。所以在神面前的顺利不保证在外头一切顺利，是吧？当我们乐意来遵行神所说的这些话来做的时候，也许我们会遇见困难，但是在神面前我们可以坦然说我是很痛苦但是我是按照你的话做的，你来管这些事吧。十五六年前我还在做神学生的时候，然后是我在台湾在一个教会实习，有一个牧师呢，有一天我们在分享的时候，他就说他最近读了几本卢云的书。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过卢云卢云其实是一位荷兰的神父，卢云 Newman Henry Newman 翻译成卢云。这位神父呢当然信耶稣得救的基督徒我们今天先不谈讨论这个天主教会和基督教会的问题和他等等的那么这位基督徒，这位神的儿女仆人，他呢很棒，他在荷兰长大，大概就在欧洲在美国他受了教育，那么后来呢他就是著作等身呢，还有得了博士学位等等的，就到哈佛、耶鲁 神学院里面教书，写了许多著作，写了发表了许多文章啊，说那个神学院跟其他的学院一样的啊，都是 publish or perish 是吧？很可怜。那么到了他六十多岁出头的时候，他感觉到固然他的事业，我的事业很成功了哈，但是和他的呼召不一样。他说这个是一个他的故事，他现在已经过世。他说我蒙召是要做贫穷人，这个贫穷不一定说是没有钱过穷苦的生活，是说我常常要依靠主，依靠神，知道自己的不足。我蒙召是来跟随主，知道自己的贫穷。现在我却在这个仕途当中，就是写文章啊，发表啊，那个节节高升啊，从这个神学院跑到另外一个神学院，从这个讲座跑到另外一个讲座，与我的圣召相反。所以他放下这一切，就去到加拿大一个叫做方舟的团体，就去帮助在那里的这个智障的人，真的是住在那里大概有五年的时间，帮助特别那里还有好几本书写的，他如何帮助这些这里不障不健全的人，早上起来帮他刷牙穿衣服洗澡等等，而在这些不健全的人身上反倒是看到基督的荣美。他大概做了几年之后，他就心脏病发就过世了，大概六十多岁，六十七八岁这样子。但是他留下来的文章和后来他的朋友们就剪辑了他的一些相片、电影，还有他一些说的话，很感人。我觉得是正式讲到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的一个写照，我不是说他已经完全了，但是至少在他的生命里面，他领受耶稣，他活过来，他明白神要他做什么，他做了这样的事情，和我们平常一般人所说的顺利有点不太一样，求主帮助我们，今天记得这句话，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你愿意来就近他，靠近他，来信靠他，得着生命而且活出人生。我们一起祷告。我知道我的生命从你而出，在我在地上还没有过一天，你已经把我的日子写在你的册子上，如今我把自己再次献给你，我知道若非是你赏赐生命，我就一无是处，就如同行尸走肉一般。经上记得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你口中所说的一切话，主啊，我乐意听见你对我说话，明白你的带领，然后我也愿意常常向你说话，交托于你，跟随于你，顺服于你，向你认罪，向你悔改。亲爱的主，我为我众弟兄姐妹也如此的呼求，也是求主让我们明白你说你来的是为要叫羊叫人叫我叫你叫我们同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能够活出你的全备的恩典来，你当初如何设计赏赐我们个别的生命呢，就让我们能够全然的能够活出来，能够真是 被你所赏识，被你所使用。亲爱的主，如同我们刚才一开始教会领受那三个使命那样子，那个使命有三个面向那样子，我们向华人传福音，我们为美国来守望，我们关心犹太人的这个信耶稣的事情，主啊，你就可以使用我们，来在这些使命上能够满足你的心。亲爱的主啊，我就为在场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们，让我们听见你来了是为了使我得生命，使我能够活过来，使我能够完全明白你的意思，使我们听见就愿意回转来归向你。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祷告，求主帮助，也祈求主将我们在你面前所立的志向，所立的心意能够保存在我们心中，所以我们不致遗忘，也常常提醒，所以我们在你的呼召的路上能够稳健的，能够稳当的跟随你。亲爱的主，求你常常对我们说话，求你常常对我们说话，免得我们失脚。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我想今天的信息就有先停在这里。我们要介绍几位新朋友在我们当中哈。在我的左手边，狗先生是吧？我们有见过面是不是？有一次在那个房子那里，只不过再请你介绍一次好吗？
我叫古江涛，我昨天就去那个江水江畔哈，在西北大学土地系念研究生二年级。
待会要请你留。在我正前方，冉先生是吧？
我先生。自留胡子。大家好，我叫冉博宇，我是西北大学计算机本科生，大三，然后第一次来这里。
欢迎。后面还有一位。欢迎。在我右手边，张伯伯第二次来，欢迎。世明跟宋云也第二次来，宋云是二月底就要生了哈，要多多的为他们祷告。英军是七月是吧？还有没有要跟进的？非常感谢主啊！我们再说，一次欢迎，永远欢迎。留步，而且一起享用午餐，好，我们彼此问个安吧，好不好？好，我还有一两件事情稍微报告一下。哦，陈老师又回来了。哦，欢迎。到最后才进来了。上个礼拜天，陆源弟兄介绍了这个江牧师在网上背圣经的这个团契这样子啊，要不要再报告一下？或者是要不要报告一下？
我是感觉那常弟兄也上网，有几位弟兄他们也有些，我想最好的经验就是上网一次， 你自己去摸着。我感觉这种方式是可以帮助你练各方面的经文，都会比较深入一点，不是那个就是读过去。那个也帮助你对这个圣经的，圣经其实在这个很丰富的文学，它的写法都是很美。你注意去念它，看看，特别是英文也是一样。我想圣经都是当时代最出名的，就是他们的文笔最好的去翻译的，而且经过修辞的专家在修辞过。所以它的文笔真是非常美啊！你说就去默想它的话，哎，你感觉这它这种表达方式是那么样的传神啊！所以这是一个，这是从一般的这个文学的角度来看。但是你呢，你从那个文字进去以后，你再去深入探讨这个作者的一个心，他写这句话的时候，他的思考是什么？那么神怎么样借助他的思考来启示他？圣经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是吧？如果你是读理工的话，你的文学基础不好，你就专心在念圣经了，他会把你养成非常好的文学学员。那么，但是呢，最主要的就是知神的话，所以用人最漂亮的语言去表达，那么让你能够把你的心带到神里去。
背圣经呢会让人变聪明，常需要不要说几句？
这个乐园弟兄介绍了以后呢，我就他给我那个地址，跟那个网址我上去呢，第一天就很成功就通了。我是从那开始后每天都参加，昨天是我太太干扰，是影响我时间，没有钱。因为这个有时候你有事，他有别的事给你拉走，你说不换他去吧，又得吵架，哎，所以就很麻烦。所以我就是这个时间呢，
无限的那个两个人，
不是只有一个小时时间，就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我很感动，咱们下午四点到五点，台北是早上六点呀。那些弟兄姐妹愿意早上那么早起来背谁的话，这个精神就是我应该学习，我就没有这个精神，我早上不可能那么早起的。这个我跟你说，我在这个跟上这几天以后，我很享受。为什么？在里边能学到我自己读圣经读不到的东西。我现在讲一个例子，就是昨天刚背的那个例子啊。因为我知道读过没读过这一段，这个所罗门的儿子当王了。当王以后呢，南边呢一共十二个支派，有十个支派的人呢，就是来说，因为所罗门在世的时候，十年建圣殿，十三年，哎，不是七年建圣殿，十三年建他的王宫，花了二十年，还做别的建设，他底下的老百姓其实上很受苦，就劳役很重，所以那个十个支派呢，就代表说，你爸爸在的时候啊，劳役很重。我给你讲这个故事，不是呢，这做点背的。然后呢，你呢让我们轻松一点，那我们就继续服侍你。这就是，然后所罗门的儿子呢叫罗伯安，就说是你给我三天时间，我再回答你。然后呢，所罗门的儿子就先为他爸爸原来是一边的老臣，老臣说，你好好的对待这些服侍这些人，当仆人服侍这些人，这些人呢就会当仆人好好的服侍你。这老的给他出的主意，然后呢，他在为和他年龄差不多的，他年龄差不多的小孩子讲什么呢？不是小孩子了，也是不小，就是我的小指头比我爸爸的腰都粗，我爸爸用重的劳役来让你来做，我要用更重的劳役让你们做。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我爸爸用鞭子来抽你们。我要用带蝎子的鞭子，就是带钩子的鞭子，打下就能把肉捞出来抽你们。就这一段，这一段我过去读圣经的时候，我相信我都不止读一遍，读好多遍，我都没有读出什么亮光来。但是昨天他这个读经办法这样呢，就是有大概十几个人，十四个人，看这个念两遍，然后自己读，然后大家一起读，然后呢大家分享。这一段圣经有什么亮光？我不知道你们听了这一段有什么亮光。我以前听了以后就听过去了，因为就说这个所罗门这儿子 不听老人意见，不听老人言，必定受作难，是吧？真的说，从这以后就分裂了，十个支派或两个支派，锅就飞了，分成两个锅了。昨天在祷告过程中，不同的弟兄姐妹从不同的层面祷告，我说我受益匪浅。我跟你讲，我在这几段圣经里边读到什么亮光，就是在别人帮助之下，看我自己是不行的。第一，老人的意见讲的，就是耶稣讲，我来不是要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当王的不是要服侍人，谁给你地的地位，你是要服侍人的，不是人服侍你。这第一个亮光。第二个亮光，在基督国度里边，这个 leader 不是靠来血腥的政权压制人的，让你服更重的劳役，用蝎子鞭子抽你，不是，是以爱来服侍的。你看他给他出的主意，我要用蝎子鞭子抽你，这是讲的。第三个就是说，在基督的国度里边，不是熟识的那个价值观、人生观或处理人事关系，是一定按基督的爱来处理。还有一个，所罗门的儿子听到人家提了建议以后呢，他不求为谁，他只求为人，求为老人，求为年轻的。我们圣经上不是讲了，我们基督徒凡事求为主，祷告主，他不祷告。当然还可以有好多，我看你们领受好多，就是像这我过去读没读，我读读，我觉得这段圣经其实很丰富啊。我们只当故事读，读过就读过了，我们自己生命没有长大。然后五过后大家一起读，他有一点亮光，他有一点亮光，他有一点亮光，彼此一分享，我就丰富了。所以今天牧师讲了，我来了叫人得生命，而且得更丰收。这个生命是主耶稣基督赐的，但这个生命要长大是靠谁的话的。我给我两分钟时间啊，我既然会愿意和他交通，我就问你，圣经是什么？耶稣呢？谁借着圣灵对我们有两，当然圣灵的工作很多，两大重要的工作。第一个，圣灵给我们启示下一本圣经，这叫什么？文字的道，对不对？我想这个他懂的。第二个呢，圣灵借着玛利亚怀孕，还有一个什么？肉身的道。圣经这两大功，我们都享受了。我们每天读圣经，我们读圣经，我们可以认识谁。所以耶稣不是批评法利赛人，你们查考圣经，你们以为律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读出基督来，因为那个圣经是为基督做见证的。主耶稣下边另一句很严厉的话批评法利赛人，只是你们不愿意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因为真正得生命的是靠主耶稣基督。这个生命不是我们肉身熟识的生命，这个生命是熟天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永恒的生命，就是主耶稣讲的信他的有永生。这个或手势，所以我们的肉身的生命，这是个生命，这个生命是个必死的生命。基督徒一定知道，我这个生命是一定和主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了。信耶稣的人，你一定要有这样的心智，你死的那一天，你的老自己已经死了，肉体的生命、血气生命死了，你活出一个新的生命，就主耶稣基督赏赐。一定把这两个闹清楚。我们为什么信耶稣呢？是为了喂养我们的肉体，谁让我们吃得饱喝得足。是谁会供应我们一切需要？谁要给我们永生，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怎么长大？不过你得了以后你怎么长大？怎么长大？你说怎么长大？就是要天天吃主喝主，天天读谁的话，天天向谁祷告。不过一个基督徒，你一礼拜不向谁祷告，你想想你这个生命还能活吗？不过我们一礼拜吃饭，我能活下去吗？能，我们四十天即时祷告可以活下去。但是如果我们你一个月不读圣经，一年不读圣经，你还是基督徒吗？你还有这个生命吗？你这生命还能维系吗？下礼拜我讲到可能更多一点，今天我在这。所以我们今天讲要得生命，得了生命一定要维护这个生命，让这生命长大健康的成长， 怎么健康成长？一定要读圣经，所以我鼓励你有时间参加这个背景班。谢谢大家。
谢谢。背景班的是用 Skype 在网上可以跟全球的这个会友会面的哈。那么需要这个说明的来我这里，我那里还有几份这个说明。几个礼拜之前陆源弟兄介绍了这个啊。好，我想我也进到这个介绍一下唐英师母呢，把我们现在读约翰福音呢选了十四节十四小段，也可以让我们来在当地，我们这次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一个礼拜每一天背一条，每一天背一个，每一天背一个，两个礼拜可以背完啊。这个是我们针对约翰福音的这个背诵经文。好，我想其他的有什么特别的需要报告的事情呢？好，我们一同起立，领受祝福，我们就要散会了哈。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一起聚集敬拜，领受信息。现在我们即将分散，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宝贵师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也为我们要吃饭的感谢主，谢谢主恩，让我们可以吃喝并且得饱足，求主洁净饮食，要加上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有需要上前祷告的比方说个人的需要、回应信息或者是约谈的都可以上来，不然的话我们就吃饭吧吃饭。
我们可以。